11月28号傍晚，在上海万代南梦宫娱乐公司正在举办一场嘉年华。这万代南梦宫公司是一家日本的游戏公司啊，它早年的名字啊叫英格堡，主要是代理一些欧美的游戏。后来呢，它也开发代理一些日本的游戏。近些年呢，他们很想开拓中国市场，于是在中国的上海成立了一家万代南梦宫的中国有限公司啊。这不到年底了吗？这万代南梦宫的上海娱乐公司啊，哎，就搞了一个嘉年华的活动。按照它整个活动的仪式规定啊，这28号这一天的嘉年华活动是整个这活动中间的压轴戏，也是最后一天了啊。他们请来了很多艺人来捧场，在他们请来的艺人中间呢，有一个人叫做大龟真希。
大家好，我是真希です。今回バンダイナムコオフィス2025上海に大月巻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初めての上海とって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もちろんワンピースの曲もいっぱい歌いますので、みんなで盛り上がりましょう。ぜひぜひ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お待ちしてます。
大龟真希啊，是一个日本的歌手啊，今年50多岁了。他在日本的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游戏圈里头啊，哎，名声挺响的。因为20几年前啊，这《海贼王》发布的时候，这主题曲就是大龟真希来演唱的。你看，人家这主办方搞这活动还是蛮用心的，专门把他从日本请到这里头来，来现场演唱，怀旧啊，共鸣啊。这大龟真希啊，在舞台上演唱，确确实实也非常用心，一边唱还跟底下的观众啊进行互动。结果唱着唱着就出事儿了。突然他的麦克风啊就没声音了。我估计一开始啊，这大龟真希肯定认为这好像是不是出故障了啊，但我觉得他心里也有点懵。你想想，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啊，搞这种演唱会肯定是这系统提前试过很多次了。这中国又不是缅甸，又不是柬埔寨这种不发达国家，上海这种大都市，你说演唱会过程中间这因为故障导致麦克风没声，总觉得让人觉得不太可理解吗？就在这个时候，后台上有两个人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跑到了舞台上。其中有一个人呢，我估计啊可能是个翻译啊，蹲在地上跟这个大龟真希来解释啊。那具体的原因咱是听不见，因为声音太小了。但是大龟真希听完之后啊，一脸错愕，说不出来话呀。然后他张着嘴，给人感觉是瞠目结舌。紧随其后，这两名工作人员就带着大龟真希就下了场，至此就再也没有上场了。没过一会儿，后面的报幕员就开始讲话了啊，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见证了现场啊，
观众。
啊，一刀切啊，见一刀切，见证现场啊，
搞是吧？
继续参观。
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一刀切啊，一刀切啊，
有生之年演出到此结束。
哦，老瑞，
你想想，中国的观众多聪明啊！经过长时期的共产党的教育啊，马上很多人就明白了，这是全国一刀切呀、啊，对日本的一刀切呀、啊。当然，很多人就表达不满了，说你这唱一首歌唱一半的时候你就不让唱了，是啥意思啊？你让人把这首歌唱完呢，对吧？那你现在票已经买了，人演出演出到一半你夸不让唱了，你退票吗？对不对？还有一个感情付出了，我都已经共鸣到一半了，你突然给硬生生的给掐掉了，那你这是对广大观众感情粗暴的伤害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就在现场表达了一些强烈的不满。事后演出方说不可抗力，说29号这大龟真希原本在上海好像还有一个演唱活动，也因为不可抗力啊被取消了。当然因为不可抗力被取消的不仅仅大龟真希啊，还有一个日本的歌手啊叫做滨崎步。这滨崎步啊跟大龟真希比起来啊，那市场影响力就比他大多了啊。这滨崎步14岁就出道了，在日本呢他发行的唱片数字啊加起来有5000万张，在日本历史上好像都能排得上前几名。中国很多歌迷对他也非常熟悉了，东京爱情故事呢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这个滨崎步演唱的。今年啊这滨崎步啊据说他是从艺25周年，所以他在亚洲要搞一个亚洲巡回个人演唱会。这个人演唱会啊6月份在香港搞了第一站，然后8月份呢在台北的小巨蛋搞了第二站，10月份呢登陆中国大陆，在杭州和北京搞了第3站和第4站。按照他这个规划呢，11月29号 在上海呢要举办他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也是压轴的一站啊。那你想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结果就在28号这一天，他收到通知，因为不可抗力，演唱会取消了。据他自己讲，他为了准备这场演唱会啊，从日本带来了100个工作人员，把日本的那些演唱会所有的声光电的设备啊全部运过来了，就是希望能够原原本本的把他在日本搞演唱会的声光电的效果，哎，原汁原味的传递给中国大陆的歌迷。中国国内呢也有100个工作人员啊，哎，没日没夜的提前5天就开始大设置舞台，结果就在演出的头一天通知他不可抗力被取消了。28号的傍晚啊，这滨崎步啊就发了一个 Instagram， 这个 Instagram 啊说的非常动情，他说啊他不太愿意啊对不知道的事情进行评论，但是他觉得有两点他觉得特别难以接受。第一，他说有100名日本的工作人员从日本过来，有100名中国的工作人员，用5天的时间搭设这个舞台，但是这个舞台搭好了，还没有正式的演出，就一切都结束了。他觉得对这些200名工作人员满心愧疚。第二，他觉得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0多名歌迷啊，都已经买好了机票，有的人已经赶到现场了，结果呢，他在这个已经搭好的舞台上，连说一声抱歉的机会都没有，这个舞台就要拆掉了，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现在的心情，只能通报于此。就这样，的确啊，因为你想想29号这天搞演出嘛，所以28号这一天已经有很多歌迷啊就已经赶到了上海。就在当天下午，我看到有一个歌迷啊就直接赶到了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
大家好，我是殷边，现在网传滨崎步上海演唱会被取消，我实在坐立不安，我想去现场看个究竟，想给大家看看现场是个什么情况。我现在到了，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来到了，
就我看这些入场秩序都已经摆好的呀，摆好的了，就是都有那种围栏入场，然后他是要通过这2个桥进去，但这边被封锁住了。但是里面我听到有声音，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彩排的声音，很难说。我是听到有声音的。
他到了现场一看，那体育中心门前呢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搞演唱会啊怕这个歌迷拥堵啊，所以进场一般来说都用铁栅栏提前做好这个通道，铁栅栏都弄好了。然后现场有好几个歌迷都赶到现场，大家都觉得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真的就能取消吗？这你知道这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啊。
哎，你们也是来看什么情况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看不出。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呀？
进不去啊。
那些什么
人？那些工作人员进不去。
行吧，
感觉现在这边这个桥被挡住，根本就进不去。
对啊，师傅讲，他说这个栏杆的话，今天上午才刚刚搭好。
他真的听到声音了。
他说如果没有搭好的话，就会取消。然后搭好的话，大概率应该不会取消的。
对啊，这个栏杆我看一般都是就是为了入场而搭的呀。
群里面拍出来的那个被拆的是那一边游泳馆的，不是这
啊
那边，对吧？
结果这一天的傍晚，中国这一方面这个公司就发了一个通知，的确是因为不可抗力取消了，票呢会原路退回给这些歌迷，就是买票的钱啊，那其他的就都没有了。这事件发生之后啊，不可抗力啊就成为了一个热搜啊。事实上啊，因为不可抗力被取消的日本歌手的演唱啊，不仅仅这两位，我看还有好几位其他的，有那些拉小提琴的4重奏的在北京都搞不成了，还有那个叫什么美少女战士啊什么之类的，在杭州原本准备搞演唱会，提前4个小时也被临时取消了。不可抗力这件事情我特别查了一下啊，就是中国的民法典上什么叫做不可抗力，主要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个是不可预知，第二个呢就是难以克服，第三个是难以避免，你符合这个标准就叫不可抗力。你比如说什么地震啊、海啸啊、火山爆发啊，这都是不可抗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现在在中国的确是这个不可抗力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我确实是觉得这东西是不可抗力。你比如说中国的领导干部的意志啊，那就是不可抗力啊。你比如老毛当年说了，是不是与天斗与地斗，于是就搞大跃进了，与人斗就搞文革了，对不对？你说谁能跟他抵抗啊？谁跟他抵抗，那不是小命不保吗？所以在中国最大的不可抗力就是领导的意志，就是跟洪水啊、山洪爆发呀、地震啊、火山爆发一个级别。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演唱会不能举办啊，就真的是因为不可抗力。但说句心里话，这件事情啊，在中国国内也包括海外引起了非常大的震荡。那胡锡进呢，看到这件事情啊，都忍不住要说话了。当然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说中国现在跟日本啊正在搞这种外交角力啊，长期斗争啊。那长期斗争过程中间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要做到怎么有利，得让对方疼，不能让自己疼。但是你现在你看到了吗？这歌迷们票都买好了，马上要进场了，钱都花了，中国的演艺公司把什么都打好了，结果这个时候你不让演出了，到底谁在疼啊？是日本人在疼还是中国的歌迷在疼啊？胡锡进的言下之意啊，就说你是杀敌三百自损一万，这种呢不合算，你不有利。但是胡锡进呢讲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吃着这个地沟油抄着中南海的心嘛，他那拉着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替你着想，你不要这么想。但实际上啊，这件事所引起的震荡效果还不仅仅是这个层面，很多人直面就说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太过粗鲁、太过粗暴、太过无理。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看啊？我也来聊聊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事情发生之后啊，有些人就讲了，说啊，这些不可抗力不是因为中日关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26号香港那不是发生大火了吗？发生大火之后，那很多演艺公司啊，人就都停了啊，那并不是因为中日关系。但实际上要我看，就是因为中日关系，并不是因为香港。香港这事情发生之后啊，的确有一些演艺行为啊就停止了，但是你去发现这一次针对的主要是日本的艺人演出。如果你要是停止的话，你就应该所有的都停止，你不能只停日本艺人的嘛。那其他的演艺活动还在进行呢，那你怎么解释呢？对吧？所以你如果要是只有艺人的演出被停止了，那就显然不是因为香港这件事情嘛，那就是因为中日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啊。紧随其后就是这件事情啊，到底应该怎么看？咱们把这个视野稍微拉开一点啊。大家都知道，11月7号高市早苗啊，这不是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呢，中日关系那马上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激烈冲突的阶段。我过去节目里也讲了，中方这方面采取了很多反制措施，不让旅游了，然后那个不让留学了，然后呢航班也取消了，海鲜也不吃了。在我看来这都可以理解，那你毕竟嘛，这两国现在关系掉入到冰封阶段，对不对？你可以减少一些这种交流啊。但问题是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有些人就讲了，你高市早苗是11月7号讲的话，又不是11月28号这一天讲的，那11月28号这一天演唱过程中间你突然给人切掉是啥意思啊？你如果要是觉得这不方便的来演唱了，你提前通知人别来啊，或者说来了之后你别上台啊，你上台唱一半这东西你不让唱了，这个其实就已经很难说是简单的制裁了，或者是中断交流了，对吧？还比如说那滨崎步，对吧？那演唱29号要开始了，你结果28号通知不行了，那人提前5天把舞台都搭好了。那如果要是觉得不合适，你提前5天你就别让搭舞台嘛，不搭舞台这损失就比较小，对不对？然后这个歌迷的损失也比较小。那现如今舞台搭好了，你不让人演唱，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的制裁。这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一种羞辱而不是制裁。在我看来，羞辱和制裁差别是非常大的。事实上中日这次的这个外交冲突过程中间有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了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制裁效应，都变成了羞辱。你就比如说那11月12号吧，那么中央电视台下面不是有一个公众号叫做玉渊谈天，中央电视台后面不是有玉渊谈吗？所以它叫玉渊谈天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搞事的高市早苗。在搞事的高市早苗这篇文章里头，他有2段话后来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第一，他说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满嘴喷粪。第二，说是高市早苗啊脑袋被驴踢了。 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公众号啊，发这样的话，那你觉得合不合适？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合适的。毕竟高市早苗啊是日本的首相啊，你说他脑袋被踢了，说人满嘴喷粪，这就是泼妇骂大街了。就算是高市早苗说的话再没有道理，你可以在外交上采用非常强硬的立场，但你有必要采用这种骂街式的方式来直接指责高市早苗吗？说实在，这种话日本人都不太能理解。我看到日本的电视台啊，专门把玉渊潭店的话拿过来研究，说脑袋被踢了，被驴踢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まさか高市早苗の頭はロバに蹴られたのか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ロバに頭を蹴られるとは、中国で愚かや間抜けを意味します。
因为中国人一看脑袋被驴踢了，这大家都能明白。脑袋被驴踢了，就是你脑袋出问题了，踢坏了，对吧？但日本人没有这个语境啊，他不理解啊，所以日本人很多专家在电视上，我看他煞有介事在研究，说脑袋被驴踢了，驴为什么踢人的脑袋呢？驴踢了人的脑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后他们费很大的力气才搞明白，言下之意就是说脑袋出问题了。但这里有文化差异，理解起来困难啊。但你就可见这种羞辱式的言论已经波及到了日本，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是写了吗，高市早苗九宗罪。这九宗罪里头有些话在我看来啊，虽然没有直接骂街啊，但也是那种文革式的语言，什么倒行逆施，为军国主义招魂，这话大家是不是特别熟悉？我看完之后，我给人感觉就是文革中间的大字报。有必要这么讲吗？在我看来也没有必要。批判归批判，批评归批评，抗议归抗议，没有必要用这种话来讲。什么叫为军国主义招魂呢？对不对？这种话就非常非常的难听，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大家都知道11月18号，日本的亚洲太平洋司的司长不是到中国跟中国的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来会谈吗？希望缓和双方的关系吗？结果刘劲松谈完之后送他出来的时候，大家拍他那个画面。那刘劲松插着兜，那日本的外务省的官员就这样低着头。这个画面呢，被日本的媒体拍下来之后呢，发表了电视上啊，大家舆论哗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刘劲松所表现的那种状态非常非常的傲慢无礼。就算这中日两国现在啊，因为就高市早苗的话产生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这种本身接待日本外务省的官员的这种姿态，让人感觉到日本也受到了羞辱。其实让很多人看完之后也非常非常的愤慨。其实又回到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来，你可以中断中日的文化交流，但是你中断的方式完完全全没有必要这么无礼，完完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傲慢，没有必要这么粗鲁。你在唱着歌唱到一半的过程中间，你就把电掐了，这是什么做派？这不黑社会的做派吗？这不大家看的电影中间呢，过去民国时期正唱着唱着戏呢，结果黑社会进场之后吐瓜子呱就给弄掉了，不就这个做派吗？但是你想想，我们中国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啊，能这么做事情吗？我个人觉得这其实跟中国在国际形象一直树立的这种他希望树立的国际形象相差甚远。这些姿态出来之后啊，国际媒体我看有评论说中国的战狼外交又回来了。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战狼外交大家都非常熟悉，王毅当了外交部长之后是吧，说你来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是吧，就是那种话。然后后来他不是把赵立坚给弄出来了吗？赵立坚当了外交部的新发言人之后，那成了整个战狼的舞台，是不是？你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跟西方天天这种怒怼。我专门做过很多节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当然后来秦刚上台之后，整个的这外交部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哎，赵立坚呢被去职了，卢沙野也被调走了，然后包括日本的这个薛建也没有什么升职啊。给人感觉中国最近两年的外交风格啊，基本上外交的姿态还比较强硬，但是保持着基本的外交礼仪。这战狼外交啊，不是说他强硬，而是他就喜欢口嗨过嘴瘾， 用非常粗鲁的方式啊来表达中国的外交立场。其实战狼外交不表明你强硬，强硬有多种方式。你就比如说前一段时期中美之间因为贸易战，那我觉得中国所表现的立场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比如说当时川普不是说我提高一直提高到150，中国商务部专门发了一个新发言稿说这是形同儿戏，我们不再跟了。那我觉得的表达的方式就非常好啊，对吧？你既表达了非常一个强硬的外交立场，同时呢也不失风度啊，不失礼貌啊。事实上有人这次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就查说中国过去啊在对美外交的时候就专门讲过说不要把这个文化交流政治化。中美之间政府之间可能有矛盾和冲突啊，但别影响民间的文化交流啊。2019年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就讲过，那回过头来怎么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你这个文化交流就全部政治化了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们说的第三个方面，就中国现在对日本呢，我个人认为啊有这种心态。一个心态当然是实用主义的外交这样的一个原理啊。这个实用主义外交的原则是什么呢？美国我惹不起，我呢就相对来说显得非常礼貌，就哪怕过程中我也可以忍气吞声，或者说能平起平坐的时候也给对方足够的尊重。但是对那些小国，对中国可以惹得起的国家，那就是居高临下呀，那绝对是非常不客气啊。所以你看中国对这个立陶宛呢、对这个包括今天的日本呢、都是如此，完全没有一点的尊重之意。当然对日本呢还有另外一个心态，就认为日本是战败国，我是战胜国，过去你历史上就侵略过国，所以国仇家恨，遇到这种事情我就可以变本加厉的开始对你实行语言暴力，就是用语言暴力的方式来行使政治暴力。这是中国现在的这样一种外交的基本原则啊。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语言暴力所行使的这种政治暴力啊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因为你要知道啊，就这种语言传到国际上给人所造成的观感是极其不好的。所以大家都在惊呼是战狼外交又回来了，又开始搞战狼了。但是你想想，战狼外交真的对中国来说是正资产吗？不是，是负资产。就拿今天的中日外交关系来讲，就我说的，你可以在外交立场上表达的非常强硬，你可以制裁，你也可以对日本采取一些措施，但别失了最基本的风度，别失了最基本的外交礼貌原则。要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做大国容易，有力量就行了，但是你要做负责任的大国，那得让别人觉得你真的是负责任。负责任不仅仅包括那些外交原则，也包括你怎么一举手一投足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来自文明的国家。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起来了，2006年台湾学者龙应台啊曾经给胡锦涛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啊它起因是当年的中经报的冰点周刊被停刊，他呢觉得不能漠视，于是给胡锦涛写了一封公开信，名字叫做《胡锦涛，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里头啊，他写了一段话，让我觉得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他说啊，他作为在台湾的一个中国人呢、他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常常有两种认同，一个叫做家国认同，一个叫做价值认同。家国认同大家都理解，作为中国人有共同的文化血脉，共同的联系啊，这就叫家国认同嘛。所谓的价值认同，其实他内心讲的就是普世价值。但是他非常遗憾地说啊，他说他发现家国认同的主体正是破坏他价值认同的主体。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文化母体，是每一个海外的中国人共同的家国认同的对象，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一个文化母体啊成为了他破坏价值共同的直接的施作者。他们造神，他们呢把真理当作谎言，把谎言当作真理，并且把它制度化。他们面对西方是一个面孔，面对日本是一个面孔，面对台湾是一个面孔，面对自己又是另外一个面孔，面对别的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原则，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甚至不需要面对，他们背离一切自己的历史。龙应台的话讲到了一个海外华人的这种内心的纠结，其实这里不仅仅有家国认同，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利益认同。比如说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吧，一方面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跟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 除了有家国认同以外，还有利益认同。我们认同中国出于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动机出发，哎，去跟其他国家据理力争，没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也有一个价值认同。这个价值认同啊，不仅仅讲的是你有理有利有节，还是我们在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是不是应该遵循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最基本的文明尺度。在现如今，在我看来，中国现在跟日本在发生的外交冲突啊，实际上是把粗鲁当作力量，把粗暴当作舞台啊。这个过程中间展示的就不是你的力量了，展示的就是你的野蛮，展示的就是别人感觉你毫无底线的做派。契约精神呢，不存在的。文明呢，不存在的。有的就是畅快的口嗨，有的就是对对方羞辱那样一种内心的这样一种心理。中国经常讲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说句心里话，今天中国国家力量强大了，做大国还挺容易的，那么多航母，那在太平洋里头跟美国可能可以直接旗鼓相当，很多国家都惹不起中国。但是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仅有力量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别人认为你负责任。负责任除了你做事要有原则以外，还有一点，你做事的方式本身也不能逾越国际法交往过程中间最基本的这样一种文明的尺度。说回我们今天这件事情啊，11月28号晚，这滨崎步啊，演唱会是没办法搞了，但就在那个空无一人的体育场上，他自己啊，面对空空荡荡的椅子啊，搞了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唱会。我听到的消息是，他呢希望在日后有机会啊，把这个没有观众的演唱会啊，哎，放出来，给那个14000名没有机会到现场听他演唱的歌迷啊，以弥补他自己的愧疚之心。他在 Instagram 说啊，他说那天尽管现场没有一名观众，但是他觉得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有人评论说，他说原本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但是由于28号晚上这滨崎步的那场演唱会在空空荡荡的体育馆上已经变成了一场艺术，变成了一场行为艺术。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在我看来，这场演唱会啊，其实就是对那种野蛮的、粗鲁的、直接把这种歌手的演唱叫停的方式的嘲讽和不屑。是，你可以让一名歌手啊，跟歌迷不能见面，但是他用这种体面的方式完成了他的演唱会。我希望中国的那些制定这些政策的人呢，好好去看一下滨崎步的这场演唱会，好好看一下11月28号啊，大龟牺牲现场被直接叫停的那个场景。维护自己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问题，但千万不要用这种野蛮粗暴的方式来维护，这不会为中国加分，只会让中国减分，不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只会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尊重。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来就
警察了，老陆，警察了，老陆，警察了，一刀切，一刀切啊，一刀切，啊，全中国一刀切啊，老陆，见证了现场啊，啊，一刀切啊，这一刀切，见证现场啊，
老陆啊，
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一刀切啊，一刀切啊，
有生之年，有生之年，到此结束。
哦，老陆，真的。
さか高市早苗の頭はロバに蹴られたのか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ロバに頭を蹴られるとは、中国で愚かや間抜けを意味します。
里面是有人走动的，但好像我看能不能进去。
就我看这些入场秩序都已经摆好的呀，摆好的了，就是都有那种围栏入场，然后他是要通过这两个桥进去，但这边被封锁住了。
哎，你们也是来看什么情况？